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顶礼文殊智慧勇士，顶礼传承大恩诸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为度化天边为无际的友情，而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我们今天呢学习的这一课已经涉及到了藏传净土法当中往生四音里面的最后一个音。那么前面呢讲到名观福田集资进账发菩提心，还有呢最后这一支是指的发清净的愿。那发清净的愿呢，实际上它跟这个汉传佛教当中所讲的信愿行它这个愿力呢非常非常的重要。那在这里呢也是用一定的篇幅来进行宣说如果想要往生极乐世界的话，就首先呢要发愿回向，它有一种大乘的这个清净愿力，有这样的一个意乐，就是愿自他一切友情一起往生极乐世界这个也是往生因缘当中一个很重要的环节。就我们不能够说只想着自己解脱或者呢就是我的亲朋好友和我一起解脱，那把冤敌的话就不考虑，这些呢都是属于比较狭窄的，也就是说还是带有那个强烈的一个贪嗔之心，这就不合理真正意义上的话要学会呢像大乘菩萨这样发这种菩提心的大愿。所以虽然说一个方面呢我们上一堂课也有道友提出这样的问题，说为什么在往生四音当中他菩提心的章节这么短这么少，按理说呢发菩提心是往生极乐世界一个很重要的因缘。那也是因为呢其实我们仔细看一下他的这个发菩提心在最开始讲到的闻法方式的那一部分，以及呢中间在讲集资进账七支供的部分，还有呢在后面那个发清净愿的这一部分呢都含摄了实际上也就是初中后这三个阶段呢都含摄了菩提心的这样的一个意乐在当中在含摄了他的意乐。所以发清净愿呢也有很多那个明显的就是相合于呢有菩提心的这种这种回向或者说愿力摄持全部呢是贯穿于始终的。所以说平时菩提心的串习呢，就你如果说这颗心发的越真诚，那你解脱的希望确确实实呢也是越来越大的，那就是很有保障，是这个道理。那我们首先今天先看一下这里讲到的发清净愿，现在呢宣讲往生极乐世界的第四音发愿回向，也就是呢将一切善根回向众生，愿自他一切友情往生极乐世界那么这里讲的这个发愿回向也就是发清净愿的内容，一方面呢将善根回向一切众生，这个本来就是菩提心的一个意乐，另外一方面你的这个回向给一切善，把这个善根回向一切众生之后，你想要做什么呢？就希望所有的众生都能和自己一起往生到呢西方极乐世界当中去就是这样的愿望所以一个是回向，一个是发愿这两点呢都是互相含摄的。那我们首先看发清净愿分了四个方面，第一呢是思维自身而发愿，第二呢是思维刹土功德而发愿，第三呢是思维主宗功德而发愿，第四的话是发愿自己最终成佛，他就从这四个方面来进行宣说的。那这个四个方面呢就讲得非常的周遍各个角度都全部考虑到了，从自身的发愿这个思维刹土功德庄严，就是我们这个意思它其实有一个什么呢它有一个，一方面呢我们从自身角度发愿当然是希望自己临命终时可以自在的没有障碍的往生极乐世界，对吧？这个呢是它的一个主题。那么思维刹土的功德思维主宗，主宗就指的是阿弥陀佛，对吧？那思维这个主宗和刹土呢就是增上我们想去往这个极乐世界的那种好要心，它的欲求心就是增上这一点我对极乐世界如果没有一个很希求的心态，那也就不痛不痒，好像去那当然想去了， 但是实际上心里头又不是，又不太着急。其实的话又没有那么强烈的，好像心心念念就特别想渴望去那里的啊。所以说其实修净土啊，他对极乐世界就产生一个很大的信心，心心念念都想到要一定要去，平时在做任何的法行啊，生活的点点滴滴都能够一直不忘阿弥陀佛，这种心态是最好的，这个就叫具有强烈信心的那种状态，这个其实这种状态是最好的。如果有这样的状态呢，在平时我们经常串习，然后到临命终时的话，就有很大的那个机遇啊，可以呢得到解脱。最后的话就我往生极乐世界，并不仅仅说啊我自己就享福了啊，我就再也没有痛苦和烦恼了，而是呢为了利益众生成佛，所以说呢才发愿往生啊极乐世界。所以最后呢还是我到了极乐世界之后的目标是为了成佛，是为了利众生啊，不是呢只是为了自己啊这个没有烦恼，自己快乐啊，自己很自在，再不会有轮回的痛苦，不是这样的，就是这种想法只是一个小乘的啊求自我解脱的一个意乐。那我们往生极乐世界最大的这个原因实际上是想成佛度众生，是为了这样的一个目的，所以要在这个方面做发愿。那第一个科判啊，就是说思维自身而发愿呢，它又分了四个方面啊，就是说发愿临终面见佛菩萨，然后发愿死时呢断除对轮回的贪执。我们这种发愿是很好的啊，这样的发愿非常的管用。平时可能自己靠自力去修习的时候呢，大家都会觉得说啊，那法师我的修力很差呀，我虽然心里面很想变成一个好的修行人，但是我却发现就好像很多方面呢都是不到位的，那这样怎么办呢？我到底修到什么时候我才会觉得有把握呢？其实我们凡夫人的这个状态啊，经常会有这样啊，就包括我自己在内经常会有这样，但它有一种很好的这个外力呢，就是这个借用我们的修行啊，您毕竟我们不是在念佛呀、顶礼呀、转绕啊、文思啊、修行啊各种的功德啊，念经念咒啊这些诸多的功德啊回向于呢，那么那个愿力的摄持就非常的管用啊，愿力不可思议，你发如是的愿必定得如是果。那之前咱们大家也刚刚学过有一个公案，不是讲到这个好像哦对，是就是讲到舍利佛尊者和金色比丘尼，不是出家前是夫妻，做了12年夫妻，但是清净无染。他为什么能做到这一点，就是因为前世他们俩依旧做夫妻嘛，是那一对农夫的夫妻。后来这个农夫呢也知道自己因为是执着妻子，才对这位圆觉啊，就是对这个独觉阿罗汉生起了嗔恨心啊，生起了怀疑，所以他就发了一个愿嘛，就是愿他们俩生生世世呢就少染欲啊，就是那个染欲先少啊，就有一个寄送对吧，我背不下来了。那个公案其实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依靠愿力来成熟的公案，就如他们这个当初他有这样的一段姻缘啊，看到妻子跟这个独觉阿罗汉做供养说话的时候，他以为呢是别的男人在窥探他的妻子，就生起嫉妒，生起嗔恨心，就产生了这个不好的心念。后来呢这个圣者呢在他面前显示神变之后，他又生起了信心，并且自己呢就很后悔自己对圣者生起了一些不清净的分别念，所以就发了那个愿，就是愿生生世世呢就是那个减少，就没有这种欲染，所以才会导致于后来他跟金色比丘尼依旧是有这个夫妻的缘分，但是却在12年当中互相没有任何的染着嘛。那我们呢也是这样，就是我们发愿这个临命终时一定要面见阿弥陀佛，就我们的善根都回向在这方面，那这方面的这种因缘就会源于你强大的这种不断的回向力，不断的把善根呢期许它在这个方面成熟，它就会在这个方面容易成熟，就会起到这个作用。所以临命终时你就显现的顺缘具足，并且能见到阿弥陀佛，那只要我们一见到阿弥陀佛就好解脱了，对不对？这一点 这种愿力是很重要的。还有就是啊，发愿呢，在死的时候断除对轮回的贪执，这个也靠愿力去摄持。你没有愿力，你如果平时在自在的时候，当然我们说平时在自在，咱们现在的这个阶位啊，如果你有些道友修行特别好，他已经没有对轮回的贪执了，那我都不紧张了。那临终的时候 99% 的几率肯定是能够往生的。你对轮回不贪恋，你心里头就非常的安定了，直接一念佛走了就没有问题了。但是我们现在对这一点的话自己是不确定的，对吧？但是以愿力摄持的话，它就能达到这个效果。所以发愿啊，带着用那个善根回向的，就是做了善法功德，直接把它回向于这个方面，就是愿我这个能够呢断除对轮回的贪执，在临命终时断除对轮回贪执，不要让它成为我往生的那个障碍，这种愿力就容易成熟，它会给你起到很好的帮助作用。那第三个方面就是发愿呢往生极乐世界啊，这是我们最大的一个目标，对吧？那第四个方面呢是发愿往生之后所获得的这个种种功德，这个在这个课盘当中会有一些具体的描述。那首先呢，今天我们来看这一段，当然今天这一段呢第一个科判应该也没有讲完。第一个科判的话对，第一个科判还没有完全讲完，就需要明下一堂课啊。下一堂课呢，其实下一堂课的这个颂词呢就更加明显会体现出来，这堂课的这个颂词也会体现，就是比如说这个比丘僧倦扰啊，亲临无等前，这就是愿我临命终时的时候能够见到佛菩萨嘛，他就可以见到极乐世界的那个阿弥陀佛主尊和他的眷属来迎接你。那么还有一段颂词呢，就是说愿八大菩萨在我临命终时的时候能够依靠神力来到这个我的面前，来指引我呢往生到极乐世界，有这个愿力这些愿力都是非常管用的。但是这一小段呢我们就下一堂课才能学到，今天呢就先学前面的这一段。这段内容啊，颂词里面讲到说，与我结缘众，愿临命终时化身无量光，比丘僧倦扰，亲临无等前，见彼心欢悦，无有死亡苦。这就是讲到说希望呢与我结缘的这个凡是与我结缘的众生，这个凡是结缘的众生啊，待会儿讲经里面会有解释，就不管是结的善缘恶缘、财缘、法缘，还是呢比如说是我们依靠这个放生啊，就对众生做的无畏布施，这也是跟你结上缘的众生嘛，他是依靠你得到利益的这种，就不管是哪一种全部包括在内有缘众生，一切的有缘众生呢，希望呢在临命终时的时候化身无量光，就是这个无量光佛，我们说的阿弥陀佛，他的这个化身。那以前上师不是讲过这个问题吗？有些道友呢心里就有疑惑，因为毕竟呢我们对那个佛陀的化身无量无边这个道理呢，最初学佛的时候肯定没办法了解那么多，他还不是很清楚，他认为佛陀就是一尊，阿弥陀佛有一尊在极乐世界本师释迦牟尼佛是2500年前示现在这个娑婆世界成佛的一位这个佛陀，现在已经示现圆寂，他会有一个那个很具体的这个想法。但是我们大家学了这个藏传净土法已经快学到最末尾了，还有呢我看好像不到20堂课了，应该总共是104堂课嘛，还有十几堂课就全部讲完了。那道友多多少少会了解到说佛陀其实不止一尊啊，他的那个化身是无量无边的，他的化身佛会在不同的刹土啊，不同的有缘众生面前不断的在度众啊，是不是这个道理？那这个道理如果明白的话，同样以前记得就有道友问过上师仁波切说那个上师全世界各地呢有这么多的人都信净土，然后这么多的人都念佛，那还同时会有很多的人就面临的这个临命终时，他们人人都在祈祷阿弥陀佛，那阿弥陀佛怎么跑得赢呢？就是他这个如果说是不同的地区 有三四个人同时呢就面临这个临命终时要往生的关键时刻，那佛陀是先去这儿还是先去那儿来了，怎么跑得赢呢？其实的话，这个就是我们讲到了真正的这一点呢，佛陀的利众的功德是任运自成的，就好像你天月呢在空中如如不动，但是只要你地上的水清净，你每一个水池里面啊，就不同的，你就是说美国的水池也好啊，咱们不说太远了吧，好像美国跟中国这块地方它的那个时间是有差距的啊，时间差，他们白天我们晚上它是有差距的，就我们就说在这个中国的南方也好北方也好东方西方不同地方的这个水清净的水池当中都会显现的圆满的那个月影，这个就如同像化身像，懂了吧？这个就像那个化身的这种特色，就是说只要在众生他自己的心相续面前他有信心，那么在他们自相续面前就一定能够显现阿弥陀佛的这个身像啊，圆满的这样的身像来接引他啊。而呢真正的佛的这个本性还是呢在如同像天月一样如如不动的这种方式，这个我们把它称之为叫做佛陀呢任运自成的一种功德。所以这里说愿呢我和所有和我结缘的这些有缘众生在临命终时都能够面见化身无量光佛，就是阿弥陀佛和他的这些比丘僧众的眷属都围绕着我，那亲临呢到我面前亲临到我面前这个就是见彼心欢悦，当我见到他们的时候呢心里面就会产生极大的欢喜心，这个时候就这一点啊，只要有这一点的话你必定解脱，就是当你能够在临命终时见到阿弥陀佛及眷属的形象，你心里面一高兴那么就解脱，就万事 OK 了，然后无有死亡苦，就再不会有在轮回当中一世一世轮转的这种死亡之苦，直接就往生到极乐世界了。那这是呢这一段颂词，当然字面上也比较好懂。那我们看一下它里面的内容啊，说根据历史记载，乔美仁波切的母亲普卷门泉等也随他一同往生极乐世界。那我们呢也应尽求这个力求呢做到这样。当然做到这一点还是很困难的啊，那是要有大修力的人啊，大修力的人呢他的这个功德不可思议呢，他的引导力也不可思议，那么由他的这种威德的感召力，他这个不光是把母亲啊他自己的一些仆人的眷属啊连他们家的猫猫狗狗全部都直接都往生极乐世界，那我们这种力量咱们是一种期许呢，因为颂词里面是说嘛，凡是与我结缘的众生都能够呢在临终往生啊，就是一种期许，那这个前提条件是咱们得好好修，对吧，咱们要好好的修，但这个确实功德是非常不可思议的。那往生极乐世界呢，如果只是带贤善的亲友等而舍弃恶劣的仇敌等，那是贪嗔之心啊。这里呢就开始解释了，就是与我结缘众的这个结缘众到底属于一个什么样的范围呢，假如说我们心里面只能接受说我把我喜欢的人全部都渡走，然后我特别讨厌的这些人的话我就不管他们，他们这个爱轮回就轮回我不管他们，这个想法呢就实际上就是有这个很明显的贪嗔之心，这一点的话是要通过我们平时就是前来就上堂课我们讲那个菩提心慈悲心呢，就讲这些呢你要尽可能的去断除这种的贪嗔的分别。最好的修法其实就是菩提心的修法，它是能够断除对众生的那种很明显的这种简别区别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心态，就比较狭窄的心态，因为像菩提心修的串习时间长了之后，他对每一个人都如同像看待他的宝贝一样的，就他非常的他对所有的对他好也好不好也好亲近也好陌生也好，对所有的人他都会有一种很渴望那每一个人都离苦得乐的那个信念，所以就大幅度的能够减轻我们平时对于这个所缘众生的那个区别，那就对自己好的跟自己关系好的是自己的亲朋好友这一部分呢就很想让他们解脱，然后呢和自己有一些矛盾的呀不舒服的自己特别讨厌的那些的话就 不太乐意，或者没有那个兴趣让他们好，就这种心态，会通过修习菩提心啊，修习这个四无量心，慢慢慢慢的平复下来。这个是一定要平复的，否则自身的修行也容易出障碍这个问题。那所以因此呢，我们应当要这样发愿，就是凡是与我有法缘的、财缘的等善缘，那这个等字里面的善缘，刚才我们也提到的啊，包括这个。这个我们说的是一个是财缘，一个是法缘，那还有一些无畏布施，通过这种方便的话，你通过无畏施这样的善缘的话，解上缘的，对吧？还有其他的任何一种这个其实财缘也就是财布施的那种方式嘛，以财施的方式来结缘，法缘就是以这个结缘法的这个方式来结缘，有可能你以前跟人家讲过，有可能的话是通过你的途径把这个法本流传到他的手中，这个都是属于结法缘的范围，通过你的一些善巧引导让别人呢能够学佛，那你跟他就结上了个很好的法缘啊，这种缘分都是很殊胜的，啊，这是方方面面的啊，这是属于善缘方面，啊，或者就是哪怕是在世间当中，你不要看啊，你们在世间中，大家都觉得，尤其学佛之后呢，很多佛弟子都觉得，哎呀，世间的这个工作真的没意思，反正纯粹做的都是世间中的这个琐事啊，好像跟解脱不挂钩，那也不能完全这么想，我们换一个角度想呢。你比如说你要想，就是我跟我单位上的这些人，我跟他们是同事的关系，跟他们多少有接触的话，那这些人以后就会成为我的这个度化众生的，我的所度的这个部分。为什么呢？你哪怕是对别人这个布施了一个微笑，让别人心里头觉得有那么一瞬间的温暖，你给他做的是一个善缘的布施。我们前面藏传净土法上是不是专门讲过一次，就是说七种，有七种不要一分钱的那个布施，其中就讲到了微笑布施，对吧？就讲到这一点。所以，你方方面面，你就手帮了一个人啊，轻面就是那种很微小的，哪怕是扶了别人一把呀，或者说是间接性的啊，帮了别人一下呀，这些都是跟你结上善缘。那这都属于是结上善缘，所以我们讲到说未成佛道先广结善缘也是有必要的啊，不要老想到自己，老是把自己就天天闷在家里面啊，关着门闷在家里一个人独自念佛，觉得这是最好的，其实这个想法还是比较狭窄的。在家居士呢，毕竟跟出家人的这个生活方式不一样啊，所以说你们出去哪怕是走在路上啊，随缘帮别人一下，你就跟那个人结上缘了。结上缘以后的话，你自己在临命终时，或者你自己一生当中的这个修行的，你看现在这种愿力啊，凡是与我结缘众生，愿临命终时都能往生极乐世界，这种愿力你就帮得到他了，他以后就会种下这样的善根，多好的事情啊！那你看我无意当中啊，那我凡是和我结过各种因缘的，对不对？结过各种姻缘，哪怕是什么呢？你到一个饭馆里去吃个饭，啊，服务员呢给你服务，啊，你对他呢非常的这个，比如说很尊重啊，然后对他微笑啊，然后你们俩之间实际上是结上有缘的，这就叫有缘人啊。这个就是他有各种各样的那种姻缘啊，有各种各样的姻缘，所以广结善缘是个很好的事情，因为你广结善缘，你接触的这些跟你凡是有各种姻缘的这些有缘众生，一旦结上这些姻缘之后，未来你要是成就了，他们全获利，那你想这个功德多殊胜呢？那如果说没跟他结上缘，就有可能会像我们也看到那个《贤月经》里面，不是有一次描述，就是有一个老妇女，有一个可怜的老妇女呢，特别贫穷可怜。有一次呢，这个佛陀和阿难两个人，不是也是托钵化缘嘛，在城市里面随缘行走。阿难看到这个老妇女，就觉得她很可怜嘛，就请求佛陀说：“佛陀你，能不能去度化她？”那佛陀就说呢，说我跟这个老妇没有姻缘，所以我渡不了他。然后佛陀为了让阿难明白啊，就是明白这个道理，他就也这个视线在这个老妇面前。这老妇一看到佛陀就扭过脸，不看他。然后佛陀以神变呢，就在他的四面 都显出自己的身相，就等于老父他转过去还能看到佛，再转过去还能看到佛，就是在他的四面八方都能看到佛陀的话，这个老父他就把这个头朝地，面朝地，他就是不看佛，就这样的。最后呢，佛陀就说，就给阿难就显示了这样的一个现象之后，阿难也明白嘛，就说这个我们讲到的这个佛家的话，他也是没办法，就是不度有缘人，不是说不想度，是无法度，因为没结上缘，没结上缘。其实我们现在尽可能的结上缘，因为我们平时说你们放生也是一个很好的结缘的方式，你救了他的生命，他一定是跟你结上一个很好的姻缘，以后可能会变成你的眷属，甚至于不说这个解脱上面的啊，就便是生活上以后的话，就是姻缘成熟的时候，那么他一定会这个愿意帮你的人，因为你曾经解救过命，他这种缘起是很不可思议的，这种缘起非常的不可思议。所以我们这些道理懂得之后呢，广结善缘有必要啊，所以不要老是那个总是担心自己的解脱啊，然后刻意的啊，但我们不是说你也没有让大家刻意的到街上去跟人家想着法的结缘，也没有这样子，但是呢也不需要刻意的躲着所有的这个世间人的话，就把自个儿那个就是有点空就闷在屋子里面，自己一个人就像和尚一样独修，好像的话也有点啊，就是比较刻意的想回避的那种心态，真的在大乘的理念里来啊，都是被受到呵责的啊，就是被受到呵责的。大家走一个中道，但认识到这个问题，所以有时候旧手啊接触到之后，不用总想的说啊他们影响我了呀，或者什么老是想负面的说世间人啊特别无聊啊，总是想负面。你跟他用各种方式结上一个善缘，那哪怕是互相有一点帮助啊，有一个微笑啊，有一个什么那种小小的这个因缘，结上善缘，你可以这个就是比较自然的方式，那个送个小礼物啊什么，这也算结上缘了嘛。这种的话对他们其实是有好处的，因为你是一个大乘修行人的缘故。这个道理要明白啊，所以大家把那个心放开一点。其实这样整个修行过程中，他又会觉得在生活中我处处都在修行，然后的话又其实他那种快乐感还是很强的，就不会像最开始啊，你们有些初学者每天想的事情就是我会不会造业，对我会不会有影响，我这样做会不会犯罪，我那样子就全部纠结在这里面哦，就那个状态上面，我前面讲过好多好多次，我说修行要开心啊，我说这个修行你要放松一点，你的想法上面要调整一下，你每天钻到这个里面一直这么想的话，你心态是不会好的，知道吗？你心态是打不开的，很紧，然后就还是很像那个凡夫人那种我怎么办我怎么办我怎么办的那个担忧啊，其实是那样的一个那个层次上面。那我们说这个是慢慢可以过渡的，那以后咱们现在就学了这么长时间了道友们肯定在心里面，不管是知见上面啊，功德上，你的这个培福上面啊，还有你主要是这个见解上面，方方面面大家都肯定是有所提高的。那逐渐要去学会品尝佛法它的那个味道它的这个味道，然后放松的一种方式呢，开开心心的学佛，这一点我几乎每堂课我都强调，这个还是很有必要的，还是非常有必要。你们有一个好的心态才有可能对别人有所帮助，如果说自己没有一个好的心态，又怎么可能帮得到别人，连自身都难保了。再有一个的话，就是有一个眼睛呢稍微的去把那个老是关注自己怎么办怎么办呢，学会一点呢去关注他人关注他人的这个喜怒哀乐呀，他人的需求啊，然后你尽自己的能力啊，开开心心的随手，就是源于自身的一个比较良好的一个健康的状态旧手呢就能影响到周围的人。其实你发现哇，这个你是很开心，就非常快乐，你马上就会找到自己的那个价值感， 你会觉得你的人生还是挺有意义的啊，最起码人家的话还是蛮喜欢我，喜欢在我身上去吸取一些正能量，这个就是你的价值嘛。那在我们的角度来讲啊，我们心态上面因为是有意识中抱着那个想利益别人的那颗心，那么这个就变成了你的一个六度完形的行为。我当然对方他是肯定不知道这一点，但是的话对方他会觉得就是我跟他接触，我好像得到的都是好的，他的温暖也温暖了我，他的这个语言他的想法啊也给了我很多的这种正能量啊，给了我很多希望的支持，方方面面的，我们的菩萨行其实就是这样去行持的。那你也跟他结上一个很好的缘啊，是不是？这一点啊，还是那啊，道友们要在这些方面多想一想，就是生活的点点滴滴，其实都可以串习啊，你的那一颗慈悲心啊，你的那一个这个恒实的话，都会照顾到他人的那种利他的这个信念，那这些都是很重要的。还有一种呢，就是恶缘。但是或者呢以抢夺摧毁病魔等陷害自己的冤敌等结恶缘的一切父母众生那么这种啊，那我们当然说有些道友可能也想问说，为什么师父在经教里面都说损害我们的，那我们损害别人的那个算不算呢？那当然算。那现在的话是站在学佛角的者的角度，学佛了之后咱们就不可能说那么明目张胆的主动去损害别人了，对不对？我们一般人这个佛教徒的话，他的特色表现出来就是无害但是以前呢也跟大家提醒过啊，就是说在这个复杂的社会当中，你无害的同时还是要有一些自保的能力啊，就是要有一点智慧的，对吧？甚至于呢哪怕是显现上面稍许呢那个必要的时候啊，但这个话还是要讲清楚的，必要的时候确实有这样必要的话，你可以显出一点稍许锋利一些的无害就是原则上还是不害众生，但是你可以显得锋利一点，那个都是合情合理，这是不遏制的。但是呢这个之所以这样讲，就是我们自己肯定不会去主动的什么抢夺啦、摧毁啦、陷害他人呢，对吧？那么都是有一些呢确实遇到这种违缘的遇到冤敌啊，他来损害我们的等等的这种结恶缘的一切众生，也叫做父母众生，那我也要呢度化他。所以大家可以这样想，就有一些跟我们结了恶缘的这些人，那肯定关系就比较紧张了，也不可能说和那种比较喜欢我的、跟我比较亲近的人好像就处得这么自然啊，关系这么好。那实在是关系暂时处理不好啊，就变成这个缘分也不要紧。你心里也想的嘛，就是这种算是这个一般都是还是很少数的，对吧？我相信大家不可能说跟我结恶缘的众生我一抓一大把，我觉得这个可能还是比较难的。那么不管有多少结了恶缘的暂时也没办法缓和这些关系的，那我也可以观想嘛。那虽然现在跟他之间也是也比较麻烦，然后这个人也确实不怎么好，但是呢他毕竟就是也是跟我属于是跟我有一些因缘的这种众生，在我呢未来解脱的时候一定呢也要给他呢带来这个同样的解脱，就是发这样的愿把他们也包括进去。所以从这个方面来看的话，你不管是结善缘还是结恶缘，那结的缘越多越好确实是这样的。那再说到呢，当他们即将步入后世之时，当然每个人他不一定是同时，对吧？和我有缘的众生不一定是和我同时步入后世，他肯定时间上前前后后都是有的。但是我们统一发愿的时候，就是当他自己在步入后世的时候在奄奄一息的弥留之际，也就是说诸如呢，你看他们由于得了不治之症，而使身体呢有气无力无有食欲还有被褥衣服等呢如何也不舒服，那个时候就整个处在一个死他很艰难的这个状态当中而出现呢如坠入坑中或被重物所压般的沉重感。这些感受为什么会有呢？上师在讲你们还是可以去参考一下以前上师讲的，就咱们预科系不是有三种科嘛，一个是入行论，一个是大圆满前行，一个是藏传净土法，这个净土法门为主嘛。 是这样的，这三课还是在《大圆满前行》它最后一个章节就仁波切讲了五堂课的那个往生法。往生法其中呢有一段就是说，人在临命终时的时候会出现四大分解，还有五根隐没，还有一个是明增德隐没，就是讲了一些临终时候会出现的相。那其中这个四大分解的时候，它的四大开始隐没，刚才表述的说如同坠入坑中或者是被重物压，这两种情况可能有些人就是感受的其中一种，这个都属于是地大开始分解的相，就是当你的这个自己身体所设的地大已经开始分解的时候，就是人快死了，它会出现四大分解，这是必然的一个经历。那当这个地大开始分解的话，他就感觉好像自己在往下沉。实际上他往下沉他不是有点慌吗，他就说哎呀我掉下去了。但是他旁边的亲朋好友呢就看他还是好好的躺在那个医院的病床里头，也没有说啊，这个亲朋好友可能理解的就是说他怎么会以为自己滚到床底下了，但是他自己的感受就好像他的这个身下的地就不结实啊，床不结实，就在往下沉的那种感觉，或者呢就是感受到重物所压的那种这是一种情况。还有呢你看啊，双目模模糊糊看不清色法，耳朵听不到声音啊，感受生命几乎要中断的剧烈痛苦，这些就是举简单的例子，一个举的眼睛看不到，耳朵听不到，这些呢都属于是你的五根开始隐没的那种相状就逐渐就出现，所以就你的根识的话就不起作用了，开始不起作用了，这也是有的。那这时呢还会有啊，作恶之人呢会出现一些罪业的景象，而行善之事的话就会出现一些善妙的景象。当然这个是一般的情况来讲，它有时候还不绝对，但大部分都是这样的。大部分的话它是什么呢，作恶之因呢它会出现待会后面我们讲的最后那一点还有描述。你像有些猎人他一辈子打猎，他在临命终时的时候就会出现以前曾经他杀过的那些野兽来那个什么来顶他啦，踩他啦，咬他啦，就这种相他就很恐惧。那行善之人的话，他那个面前显现的都是花园呐、寺庙的宫殿呐，或者那种很好的一些景象啊，就比较很舒心悦意，它是不相同的。但我们提一下啊，我们说这个不是完全绝对的，就确实不完全绝对，因为曾经上师就是在讲好像是在讲前行的那个往生法的时候，就举过一个是属于特殊的例子。什么样一个特殊例子呢？当这个我们说大部分的话，他那个造恶之人临命中是出现的都是一些恶兆，他自己都能预感，他自己感觉好像或者是半梦半醒之间看到的，或者就是晚上做梦的时候都是噩梦，那他就预感到了这个不太好，就不太妙了。行善之人的话就这种反应就没有啊，就是看到一些善妙之相，他就能够预感到自己要不然就是往生善去啊，要不然就是可以直接获得那个往生极乐世界，他会有一些好相，这大部分的情况。但是那种特殊的，记得上是曾经讲过一个这样的例子，就是说有两个人，其中有一个呢在一生当中精进的行持善法，他的心念也非常的纯净就是属于是一个真心这个行持善法断除恶行的这么一个很好的一个修行人，也是在家人在家人。然后呢怎么说呢，另外一个人的话就在这个行为修行上面的话就没有什么，他还是有就还是抱着自己的习气，也没有好好的行持善法，经常呢造作一些恶业。结果这两个人在临命终时的时候呢，这个很好的那个行善的人，他到了临命终时的时候，他看到了一些恶相，他当时心里也很诧异，但是呢他转念一想他说我一生当中行持善法我怎么会有这些恶相呢，但他转念一想马上就意识到说这个应该是我无始劫以来的这个罪业呢重罪轻报的一个表现出来。所以他在那个关键点就是在他临命终时那个关键点，他的心态上面最难得的就是当他穷其一生精进的行善之后，临命终时结果出现恶相的时候呢，他没有对三宝生邪见，这一点还是 就是我觉得是非常值得随喜赞叹的。我们有些人啊，这个他源于三宝付出的越多，那么有的时候好像表面上面好像一下子没有得到自己所期许能得到的，就心里面就会有抱怨，这是一般人的情绪啊，一般人的情绪。所以有时候这些方面呢，确实我觉得这个我们说这些道理的时候啊，那也不是说是我个人觉得，应该是说你真正讲这些道理的话，你如果要想杜绝这种情况的发生，最好的方法就是你一定要明白佛法到底是要干什么用的。你像前段时间就有一个实例就是这样的，就是有一个居士，他特别的虔诚，然后他一直祈祷求，好像是想为自己的孩子啊，想求一个什么结果来着，就是属于世间上面的一种方便和福报吧，就是想求这个。他很虔诚的求，每天都在佛前顶礼啊，并且让他的孩子和他一起顶礼啊，就每天都求，结果最后这件事情还是没成。没成之后的话，他心里就受不了了。他受不了在哪里呢？他觉得他付出了很大的那种，诚心诚意的，然后啊，这个付出很殷重的那种心在，很恳切的祈求三宝，结果的话，没有随他所愿，也没随他所愿。所以他马上他，你看到他那个情绪上面啊，就出现了那种委屈和抱怨，然后就想不通为什么三宝的就是没有那个能满他的愿。我们说这一件事情啊，就即便是啊，你说你请僧众念经啊，或者祈求三宝加持，这个完全都是到位的，是不是就代表这件事情一定能成呢？要观察因缘，因为他的内因到底是什么情况，说不清楚。对吧，就是比如说他为孩子求，那这个孩子的福报到量了没，就是能不能他的福报能不能撑得了他这件事情可以成功，这个大家应该前面我们讲了很多，大家应该都懂吧。就像那个有一个修行，有一个乞丐，他修成那个单肩护法神，已经修成西地了，他可以跟单肩护法神对话，但是呢他自己因为没有福报的问题，所以说呢这个就是护法神最多也只能给他在碗里添了一块油脂，能不能得到更大的一种福德呢？得不到，为什么呢？他没有培福的问题，是不是这个道理？我们讲这些的时候，思路上是不是都能够想得通？因为经教里面都已经讲过这些，它因果的规律必定是这样的。那我说这件事情的话，我诚切的祈祷三宝能成，那三宝的作用是不可思议的，但是三宝这个作用是灌注了一个强大的外力，对不对？那他灌注这个强大外力之后的话，他难道就根本不用看因了吗？就像我们说，我们灌注了一个非常强大的这个阳光水土的那个力量，但是你没有种子的时候，它芽生不生呢？对吧？它的芽果能不能产生呢？这不确定了啊，这个是不确定的。所以说在这个问题上面的话，我们在讲这一点上啊，声音还小吗？我这边的话显示的声音已经是最大的，我已经全部都放在最大的地方了，你们都觉得声音小吗？这边已经没法调了，我那个调音台这边都已经调过了，然后的话我的所有的麦也是调到最大的，然后我这边的提示好像也是已经声音全是过了那个红线的位置了好像。那再看看好吧，你们自己的那个声音的话也再调整一下，我这边的话全部都已经调到最大的程度了啊，我尽量的声音大点说好吧。那么说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啊，就是讲到为什么这样讲呢，就是它实际上是需要一些内因和外缘全部聚集才有可能促成这件事的一个结果，才能可能让你的那个愿望能够达到一个实现的结果，是这样的一个关系。所以说我们对这个问题啊，应该要有个很圆融的看法。那我们刚才为什么讲到这一点呢，是因为那个我不是提到说还有一些个别特殊的例子，就是刚才讲的那个婆罗门，他实际上一生当中啊秉行善法，他自己呢做得非常的清净， 结果他在临命终神的时候呢，就出现了这个恶相嘛，就是他看到的是那种像地狱一样的那种不好的景象。他最开始就很诧异，他说我一生中精进行善，为什么会在我面前出现这种相？但他最难得可贵的一个，对三宝没有丝毫的怀疑邪见，或者那个时候就开始产生怀疑之后就怨恨，丝毫都没有。所以这位居士的因果证件是立得很好的，他马上想到说不对，说这个肯定是应该是我重罪轻报的一个表现。他没有慌，他也没有抱怨，而且他能在因果上面意识到为什么我一个好好行善的人会出现这些情况，他心里的那个因果之见立树的是非常坚定的。然后当他有了这个念头啊，产生这种念头之后，他那种恶相当下消失，然后就出现了非常好的那种这个预兆，他直接就往生了。然后另外一个人的话，不是说他生前没有好好的修行啊，没有好好的去断恶行善嘛，还是这个自己很放逸啊，想做什么做什么。那个人呢，到临命终时的时候，反而他看到的都是那种很好的这个景象。他看到好的景象呢，他没有按照那个正面的如果去想就好了哈，那当然这个事情那是好事儿啊。结果他怎么想的呢？他说那我一生当中我其实也没有精进的去行持善法呀，那这个佛教里面看样子佛教里面说的这些也不一定是真的呀。呵呵，他还是生了邪见，看到吗？碰到好现象他依旧还是生了邪见。所以有时候一个方面说知见啊对不对，一个方面我就觉得这个福报，这个福报的问题，你真的没有福报，你想法上都是邪见多，正见少，都是这样的。结果他这个念头一动了之后，马上这个地狱之相现前的话，直接堕落，是这样子的。当然那个是一个，也是经教里面的一个公案，是有依据可查的。但是他意思是什么呢？就还有一些比较特殊的情况，但是我们要懂得，你不管到什么时候，你如果是一个佛教徒，你是一个佛弟子，你一生当中呢精进的修行，到临命终时一定要有一些信心在，就不要有那么多的怀疑，不要有那么多的疑惑。那有些人呢在临命终时特别的痛苦，他就开始抱怨啊，他说为什么我一辈子好好念佛，我现在临死的时候怎么这么苦不堪言，全身的话就如同像抽筋扒皮一样的苦啊什么。到临命终时四大分解啊，经教里面有时候描述呢说他那个痛苦啊，四大分解的痛苦如同像这个乌龟脱壳一样，活的乌龟脱壳一样的那个痛苦。人总是要经历一些这个身心方面的一些苦受，那轮回本来就是痛苦的自信。我们从来我们再一次的说，佛法的话不是保险箱，佛法不是为了仅仅说我这个学佛了可以让我获得安逸。那个的话，那到了天界它倒是很安逸的，但是它终有一天也会有堕落的时候。咱们佛法的第一转法轮就讲到了四谛。四谛法门的话，他首先就讲到的说这个轮回痛苦，苦集灭道嘛，四谛。他首先讲轮回是痛苦的，然后讲痛苦的因，然后讲灭除痛苦的方法，最后讲到了现这个痛苦灭除了之后啊，苦因苦果灭除之后，你所现前的那个状态的灭谛是什么样的。他是佛陀一直讲的是这样的一个关键点，那就说明意味着我们学佛的这个过程当中，你处在轮回当中，你是一个有业力的就上虚中善恶业力掺杂在一起的一个一生凡夫的话，必定会感受这个各种的苦和乐，而不是说只感受乐不感受苦这个道理就是已经反复的讲了很多遍了很多遍了。那么这个学习大乘佛教的人心里面应该有一个正确的认知。那对于学净土的过程当中呢他这个过程如果说自己的行为自己的发心没有什么问题呢，就不用老担心就说我为什么遇到违缘呢？因为无始劫以来的这个业，它是善恶参半的一种方式呢，有的时候善业成熟你就觉得你特别顺，有的时候某一个恶业成熟你发现你这段时间身心两方面都那个不顺利都痛苦这是很正常的 啊，这是学佛者也会要遇到的啦，这是很正常的，没有什么特别稀奇啊，就是这方面呢应该要知见上应该要准确啊。那当然平时我们这个出现委缘的时候也会再再的祈祷三宝，然后自己忏悔，然后呢这个多念经，这些法行呢当然是有必要做的。那做的这个过程当中，它必定对你的这种障碍会起到减轻啊、压制啊、清净的那个作用，但是能不能完全清净掉，或者说清净到什么程度，它这种内因外缘的各种因缘聚合，只有佛智才能够彻知嘛，它就很复杂了，就是把所有的因缘灌注进去，就好像说啊，科学家做实验一样的，你说我灌注多少时间，灌注多少温度，灌注那个多少的营养成分，然后这个种子的这个苗芽能生长到一个什么状态，就很复杂，各种各样的情况嘛。那各种各样的情况，但是相续中应该要明白啊，三宝的加持肯定是功不唐捐的，但是我自身的这种业力的话呢，有一些定业不可转，必定呢有的时候大家还是会有一些重罪轻报，终归是让我们自己要感受的一些啊身心方面的痛苦，这个的话就一点都不敢受，那一种说法也实在是不现实的，就好像说你往昔的话造了很严重的那个杀人的罪业，然后一点都不偿还，我说我不让你，我说我们说这个罪业呢减轻一点啊，这个就是你不用以命还命，那你这个一点都不用偿还的，这个是谁也说不过去的。以前你把人家的命根断了，那是很痛苦的啊。我现在的话就一点痛苦都不想感受，就把这个业直接消尽，那你要看你有多大的修力了，是不是？这个哪有那么容易就清净的掉的呢？所以这些道理呢明白以后啊，明白以后呢，在修行的这个路上啊，坦然一些。有好一点的事儿，有坏一点的事儿，都是正常的。我带着修行人的心啊，我能过去啊，想办法把它转为道用啊，这一点就很好了啊，就是这样的。再说到呢，还有啊，就是说那个罪业深重的人啊，罪业深重的人呢，他会出现心识迷乱，这种也是比较常见的。到临命终时的时候呢，神识不清，然后非常的迷乱。非常迷乱，自己就那种就是自控力就很弱，他这个掌管的那种自控力很弱，所以那个时候旁边人说啊，你这个时候最关键了，你要念佛，他反而迷乱了，不念了，不愿意念了，不想念了，然后呢就脑子里头会出现很迷乱的，或者说心里面就出现其他的那种各种各样的习气浮现，就很复杂的情况，这个临命终时很多都是会有的哈。还有呢，这个说是几乎发疯，语无伦次，甚至呢身不由己的瘫在屎尿之中等外向全部现前。那个就是人到临终的时候，他在四大逐渐分解以后啊，他就失禁啊，就那个屎尿就控制不住，他就那个大小便失禁嘛。这个我们看到有很多临终的人都会出现这样的现象，也就知道哎呀，这个人可能就快了嘛，他四大已经开始分解，他这个就已经没办法控制了啊，没办法控制了这样的情况啊，体内的四大隐没呢次第啊开始呢逐渐出现，此刻呢若是现在修持往生极乐世界四因的人，就一定可以见到化身阿弥陀佛由比丘僧众眷属所围绕亲自啊，这个眷属所围绕应该是指的围绕着这个阿弥陀佛，然后呢亲自降临到自己前面的虚空的那个彩虹光芒中，是这样的一个表现，是这样的表现。这个地方的话就是说假如说我们在寄生当中啊，能好好的修行啊，能好好的修行，就修主修这个净土啊，很精进的按照他上面的这个四因的这些方面，自己呢好好的去培积，不光是一个形象上的啊，心态上很重要，很好的去培积之后，那你到了临命终时的时候呢，前面虽然描述了好像说啊，眼睛也看不到了，耳朵也听不到了啊，又好像那个被重物所压了呀，然后又好像心识迷乱了，但是呢生前修这个极乐世界啊，修那个往生法，修这个净土法门的修行人就不一样，到了临命终时，在他的面前就自然就能看到 化身阿弥陀佛和比丘僧众的眷属呢，来围绕着这个佛尊亲自降临到自己的面前。那个时候你心里面一欢喜啊，好的，这个解脱就现前了。这是最殊胜的啊，这最殊胜。所以还是要靠我们平时呢，现在自在的时候啊，醒觉位的时候要好好的修，这点很重要。并且呢，起源在此极乐法会中，这个就是说啊，起源在此极乐法会中，它整体的话还是以那个开法会的这个作为一个缘起。所以我们在前面很多地方啊，是不是都看到那个就是说啊，在法如果是在法会的话应该怎么样怎么样，就有好多这种提示。它就相当于呢像一个场景一样啊，就是现在是在开极乐法会，那跟大家呢在教这个藏传净土法啊，怎么样往生极乐世界的四种因这些要义，就像这样的说啊，那个祈愿呢在此极乐法会中结缘之人为主的一切众生也能够呢都清净恶业的迷乱显现，而面见阿弥陀佛及其眷属啊，就是发这样一个清净的愿。那我们呢就应该说啊，愿呢这个所有啊和我结缘的这些一切的有缘众生啊，不光是今世结缘的啊，还有呢前世啊，前世结缘以及未来是将要结缘的全部包括进去啊，结缘的所有的有缘众生呢都能够在临命终时面见阿弥陀佛及其眷属啊，这个自在的往生极乐世界啊，都应该心里面有这样的愿力。那上师不是在讲这堂课呢提到有一个公案，那个公案很殊胜啊，其实也应该是大家好像前面涉及过一次没有，但那个公案其实特别经典啊，是个很经典的，对我们修学净土特别有帮助的。是的，公案不是说是有个很愚笨的婆罗门，然后他的妻子秉行佛法，但他自己呢就是不学，但是呢他又很执着妻子，还记得这个吧，这堂课上是讲的。那么他的妻子呢当然啊，这个是对自己的丈夫，她还是很想的，说丈夫要能学佛就好。那正好借这种丈夫也比较执着妻子的这个缘分啊，她就说你如果你那个说是你我学佛你又不学，对吧，咱们俩信仰又不在一块儿，这个还是不合适。那后来呢她丈夫因为对妻子比较单执嘛，就说那怎么办，你有什么意见嘛，她就愿意听。她就说那给你教一个简单的，就是凡是只要是我那个敲鼓听到这个鼓声啊，或者听到那个以前好像还有一个说法，好像是听到那个铃响啊，是这个就铃铛的铃儿，听到铃响的话你就念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她丈夫呢就随顺他，就这么做了。那做的话三年之后，就是他还是养了三年的习惯，等于是养了三年的一个习惯。结果后来呢丈夫死后，必定的话生前不算是真正的一个皈依的佛教徒嘛，他只不过是因为单着妻子啊念了佛，但他可能没有说啊正儿八经像修行人那样开始断恶行善啊，这些都谈不上。所以他还是恶业现前呢，就显示的那个堕到地狱当中。但是当那个狱卒估计堕那地狱还挺麻烦的，本来是应该是把他扔在那个油锅里面煎煮啊，还是那样的一个环境。结果这个地狱的狱卒他那个铁铲接触那个铁锅的时候发出这样的铮铮的声音啊，他就以为习惯性的啊又反应过来，就听到这个响声以为是那个妻子敲鼓的那个声音，就念了一句啊南无阿弥陀佛的话，一下子当下这个地狱的众生全部啊，就这当时的那些众生全部得到解脱，他自己呢又还阳了，是吧。那我们说到这个啊，咱们就公案大概描述到这儿啊，整个呢其他的细节啊你们还可以在讲经里面看。那我们说到这一点的时候，大家能不能抓住它的一个关键点，就觉得这个公案对我的平时日常生活有什么样的一个帮助，有什么样一个帮助。你们能抓住一个这个公案最关键的这一点的话，那修行就有很大的把握。是什么呢？当然我们最高的一个标准啊，最好就是什么呢，大家在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当中都能够随时随刻一念阿弥陀佛，那这当然是最上等的。那如果说达不到这样的程度，你们只要养成一个习惯，就比如说我平时一定会做什么事儿， 你们可以想一下，我早晨起来，从早晨起来一直到晚上啊，这个整个一白天，然后到晚上睡觉，我每天必定会做什么事儿？你在你做这个事情的时候，能够养成习惯念佛，你就抓着这一件，很有可能在临命终时，因为这个是缘起，知道吗？这个是缘起，他在临命终时的时候，必定有因缘可能会让你遇得到这个事儿。然后你那个时候习惯性的一称念，啊，就解脱了，就解脱了，就是这样的一个重点。这个重点的话，作为一个最普通的修行人，你只要养成一个习惯就好了。甚至于我再退一万步来讲，当然这个不可能啊。我再退一万步来讲，哪怕是一个世间人，咱不说学佛的了，哪怕是个世间人，他如果说能在每天。他都喜欢喝酒啊，他在喝酒的时候他能够想起哦，一喝酒就能想起念一句南无佛，呵呵，临命终时的，或者是他那个到了中阴身的时候，他依靠这种机会解脱的概率就特别的大，是这样子的，哎，是这样子，这缘起不可思议。所以咱们自己啊，在一些平时生活的这个习惯上面呢，养成一种那个很好的那个串习，就管用了啊，就管用。这我们就讲到一个最低的要求吧，最低的要求。所以串习力是很重要的，养成习惯是很重要的啊。这样还有呢，就是比如说自己呢刻意的去练习一下，也稍稍练习一下，因为考虑到什么呢？就是我们在临命终时的时候，可能情况会特别的多，就是各种各样情况很复杂，咱们大家谁都说不清楚说我死的时候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死的，咱们说不清楚。因为呢在经教里还是有这个描述嘛，有可能我们佛教徒也是一样的，不一定说所有佛教徒都是这个很平静的方式啊，安住在家里面，周围有道友给你念着佛你死的，不一定啊，有些可能是很死的，就像前面说的出了车祸呀，水灾呀，火灾呀，各种各样的这种情况，突发性的死亡都是可能有的，还是会有。前面虽然说通过那个念阿弥陀佛他的功德能够遣出十八种横难，但是这个也是相对来讲，你说绝对百分之百，没有绝对的事情，世间当中没有绝对的事情，佛教里面也没有绝对的事情，是这样的。所以说咱们要做最坏的打算，是不是抱着最好的希望要做最坏的打算，那我就要提防着啊，万一我要是死的时候我的周围的环境啊不好。还有一种要提防什么呢？万一如果说我死去了以后啊，比如说我是倒是安安静静的在自己屋子里面，然后呢按照传统的这个仪轨再给我助念的方式，我步入后世。但是我到了中阴的时候，假如万一我遇到的看到那个景象啊是那种不太好的啊，发现有阎罗狱卒啊，什么追赶呐、等等的那种恐惧的相，怎么办呢？这些咱们都要预备一下，是不是？当然不是说肯定就这样，是万一呢？那我们生前的时候呢，就也可以养一个习惯，就比如说你一紧张或者一惊恐啊，或者有时候大家不是被吓了一跳的时候都喜欢喊妈呀，就这样子的。你在那种的时候，你锻炼自己在那一瞬间第一个念头想佛，那就第一个念头想阿弥陀佛，或者说第一个念头想上师。刚开始的时候可能会没有嘛，就是好像没有这个习惯，但它是靠人养成的。你经常这样作业啊，然后再出现的时候呢，就是这个你的那种潜意识的那个作业的力量开始强大的时候，你终归或十次里面会有一次，然后逐渐的会次数变多，你就会想到，然后养成习惯之后它就会越来越坚固，越来越坚固，就是这样的。就是这样的。你要是养成这种习惯，在一紧张啊一惊恐的时候马上就能够一念佛陀，那在临终的时候也是很好的一种方式的。还有呢这个反过来就是遇到好事的时候也能马上想到啊，这个太好了，感恩三宝，就心里面能够有作意啊，感恩阿弥陀佛，或者说阿弥陀佛，就心里这个有一个习惯啊，习惯呢碰到好事之后 那个你们的环境里面可不是不一定允许你们天天都嘴巴上挂着那个阿弥陀佛念出来啊，但心里头有这样的一个习惯的话，哎，那说不定在临命终时，当你一碰到乐意的景象的时候，哎，你心里就会这样作业。所以以前啊，曾经也教过大家那个方法，就不是说我们时时刻刻一念三宝，吃饭的时候呢先现心，睡眠之前呢先一念，早晨起来第一句话呢就是你一念这个阿弥陀佛啊，或者他们有一些像藏族人的习惯，第一句话就喜欢一念喇嘛钦，就是上师之，这都是修行人一个习惯，不局限是非要哪一种，你念观音菩萨也可以，你喜欢观音菩萨的话念那个也行，都可以，主要就是能想得到啊。以前不是也讲过嘛，就比如说你出去上班啊，一路上看到好的风景啊，看到这个花花草草供养三宝，看到这个帅哥美女啊供养三宝，看到这个路过的商店啊，有好的这些精品，你也可以一念，它不犯道，易患供养是不犯道的，就是易患的方式啊，供养三宝。关键是什么？你想得到东西啊，形式啊，这个都是不局的。但是的话，就是你在走过去的时候，你在发生这件事，或者你眼睛看到一个什么事的时候，你的当下的反应的话，能够经常圆得到三宝，这种的话，这种串习其实对于临终的往生是很有帮助的。那就意味着我到了临命终时啊，比如说四大的那一段过得非常艰难，可能我当时没有把住正知正念，我步入到中阴身，在他那个外气段内气没断的关键时刻，就是在中阴之前那一段时间，其实呢没有往生。那到了中阴身之后，你遇到什么景象，你恐惧也好，你欢喜也好，都能够一念三宝，这是你之前生前养成的习惯，你也能解脱，就直接就解脱了，而还是很有用的，还是很有用。这个也是源于这个公案的思路啊，源于这个公案的思路的话，其实告诉我们一个非常的管用的、非常好用一种方便的一个修行。咱们就算根基再差，你只要养成这个习惯的话，那你解脱的几率是大幅度增加的，就还是很有保障的。所以大家在这上面就可以高高兴兴的去串习，今天没想起，哎呀捶胸顿足的，明天继续。那相信的话，过上一段时间你就终于想起来了，后面的话就很熟练了，后面一碰到这个事儿，或者一遇到这样的类似的话，第一个反应就能自然想起啊，默念阿弥陀佛的这种习惯养成之后以后这个还是很好用的。而且呢也确确实实啊，你经常我们在经世当中啊，你点点滴滴经常能意念起阿弥陀佛，它能够遣除你生活中很多的不顺和违缘呢，就时时刻刻你的意念心越强，时时刻刻就能得到阿弥陀佛的那种无与伦比的加持。就你的意念少，那就说明信心不足嘛，那信心不到位，那他得到的加持也是很有限。不是说佛陀好像有贪嗔分别，而是佛陀就像这个太阳一样的，但是你那个信心就像那个朝南开的屋子和这个门和窗一样，你的信心到，他太阳就照得进来，你信心不到朝北开，那它太阳进不来呀，就是你信心的门没有的话，那太阳在那儿它也照不进来，就这样的一个关系啊，这个道理懂得就很好修行的。那下面呢我们来看说，亲见这个佛尊言后呢，依靠如今修持的善习力，犹如呢这个儿子熟悉母亲一般认处，就是我们平时不是咱们大家天天都是圆，你们都是圆阿弥陀佛为主在修嘛，其实我们也是期许的这个临命终时能往生，有这样的一个意乐呢，那你生前一辈子都是这样传习的，到临终的时候，当他各种善缘具足，不是阿弥陀佛和眷属现在你面前，你一看到阿弥陀佛就像母亲看到不是儿子看到熟悉的母亲一样，因为你一辈子都在惦念他，现在一见到他以后满心欢喜， 于安乐、民情喜悦的状态中死亡，解脱于光明中而无有丝毫死亡的痛苦，必定是这个结果，就直接当下就可以解脱，解脱于光明，直接往生极乐世界，再不会感受轮回痛苦的这个轮转了，是这样的。那临终时呢，如果遇到一位上师，该是何等的喜悦。嗯，那就是这样呢，临终的时候如果真的好遇到一位具象的上师啊，来呢这个帮助你的话，这是件很大的福报。那如若面见阿弥陀佛，那无以言表的欢喜之情就更不用说了。那如果说我们临命终时啊，在那个关键的时刻啊，你面前的话，让你亲眼看到了啊，在你的面前亲眼你能看到阿弥陀佛及眷属，以前呢都是看的唐卡，看的画像，对吧？啊，看的佛像，照片。现在的话，真实的现前了嘛，在你面前真人现前了，你肯定是很欢喜的。这种欢喜的话，就直接往生啊，确实是直接往生。所以我们现在的这个什么善习恶习，临终时都会想起来。因此呢，平时啊，串习此往生极乐世界这四种因至关重要。就是说，我们平时的串习很重要。如果平时的串习呢，那种贪嗔痴的习气串习太多。或者有些啊，我还是提那句话，有些修行人担忧太多了，他心情总是很沉重啊，这个也会养成习气的哦，这种他也会出习气的，你老这么这种习惯，就是会变成习气。那你到临终的时候，你别弄得自己又变得担忧多，这可成了障碍了哦。所以说学佛还是要有一些比较阳光的那种正能量的心态还是很重要的。平时高高兴兴的串习，然后有很多的那种善念啊，非常的这个温暖啊，经常善待他人，你心里面始终充满的都是那样一个快乐的自信的话，你临终的时候你这种力量就会强大。那到了临终的时候，你就会比较坦然，然后还是比较开心，虽然痛苦，但是的话就是意思说他那个身心分离啊，整个四大隐没的过程中，有时候他还是会很痛苦，但是你的心态上却一直很安详。这个就是往生最好的最重要的一些因素。你这人的话，其实我绝大可能是可以往生的。那如果说临终的时候，虽然旁边一些外援啊，你比如说啊，把这个转经轮摆在旁边呢、啊，然后这个用这个这个右侧吉祥卧的姿势啊，各种各样的外援都给你具备了，但是你自己情绪特别不好，那就很麻烦喽，这可就不好说了，这就很难预料了，这个结果到底是往上去啊，还是说能不能去的一个问题。所以大家这个平时那种串习力很重要，要把自己的心态呢尽量的调的这个就是有比较健康的那个状态啊，踏踏实实的去修行，少一些纠结，少一些担忧啊，少一些那个动不动就生烦恼啊，动不动就包括对道友就很多其实是源于法呀的这种关系啊，或者各种因缘老跟道友生气啊，这种你这个习气串习多了，我们说的不客气呢，一方面呢肯定修行不到位呀、啊、另外一个方面这种习气多了之后对临命终时也会有影响的，所以别老埋怨别人啊，也不要老看他人的过失啊，多看看呢这个他人的功德啊，多赞叹道友，然后多去学会呢那个高高兴兴的啊，就当然这个要求有点高哈、啊，就是学会能接纳别人。接纳的话，最开始就是勉强接纳，那也是一个起步，这终归是对自己的相续是有好处的，就一点一点来，一点一点的串习还是很重要的，否则你临终的时候那个习气，都是你这辈子的那个习气会显现。你这辈子的这个习气是这样的一种习惯方式，那你还能怎么保证你说你临终的时候是一种开开心心高高兴兴的方式走呢？这个就是没有因啊，没有因哪来的果哟，这是很麻烦的。那么如养生篇云，一切众生之功过啊，皆以串习为根本，习惯悉皆依自己，是故串习得最甚，对吧？就是所有众生呢，他之所以有些众生能有功德，有些众生会有过失，其实都是他往昔串习的那个作为根本的。往昔的这个串习呢，经常串习一些善法啊，具功德法，那么他这一世的话就会显现他的这个功德 他的习气上面也是对功德法善法有兴趣。如果往昔呢，他的那个串习总是一些寻求过失啊，或自己呢也是造作罪业，那这时的习气也是这个样子的。所以他的习惯啊，都是依于自己的，不是别人给你带来的啊。所以老是抱怨他人呢，本身就是因果正见没树立好，才会老抱怨。我们以前经常讲嘛，其实一个人因果的正见要是树的比较这个比较正，然后比较坚固，他一个很大的一种特色就是不再会怨天尤人啊，就是总是埋怨是别人造成的，是这个原因那个原因，这什么原因都会老是这样去想来想去啊，然后各种的那个分别念，其实的话是大可不必要的啊，大可不必要的。那从前呢，在这个就描述啊，描述那种习气。从前呢，在北方的牧民中，因为牧民他必定会涉及到杀业，他养牛啊、也养这个羊，他的最终的目的啊，他自己吃他也会杀，他往外卖还是涉及杀，他用这个挣钱嘛。他们这个游牧民族的生活呢，其实杀业还是有的，他整体的那个生活方式主要就是靠这些旁生。然后呢，你像其实藏族的话也属于是游牧民族的生活方式，所以虽然藏族他全民信佛，但是他们每个人的那个生活的来源就是牦牛。那他比如说古时候的时候呢，那就是家家都养牛，你不可能不杀，对吧？你这个是他的粮食，那么牛奶什么这个奶渣呀、酥油啊，全是从这个奶当中出现的。然后身上穿的衣服都是用牛皮做的，他唯一的生活来源，他没有其他的那种资源。那当然现在呢就好多了，但是呢终归还是有很多的一些杀业啊，除了那种这个在这个出家人肯定是不涉及了，然后在家人自己呢这个承诺说啊，我再不杀生他就会不杀生，就找其他的行业来养活。但是的话，这个毕竟是一个民族都是这样一种方式，就还是有那种那个杀业，就是有这个宰杀的这个情况，没有办法避免。所以说北方的牧民，像这个蒙古啊，就这些的话，他们的那种生活方式都是这样子的。那么一位呢曾经宰杀过许多汉塔的那个人，他这个生前杀业比较多啊，临死的时候他就口中喊着说，请杀掉这些汉塔，快把他们赶走。他的自己的那个眼睛看到的境界当中，就可能有很多汉塔呢来咬他，来压他啊，踩他，就是这样的，所以就喊这些话。但是旁边的，比如说他旁边的亲人的话，就什么也看不到啊，就是这个人就出现了临终的那个迷乱相了。还有呢，另有一个猎人啊，在说啊，给我拿火枪来，这些鹿子要杀我的惨叫中惨叫声中死去，这些都是习气呀。前世啊，或者今生一辈子当中造作的这个习气，到临终的时候呢，他也显现了那种恐惧的相啊，就是这样的习气。还有一个呢，是喜欢吸鼻烟的人啊，他是呢坐着吸鼻烟的姿势而死的，这就是生前这个在世的时候的那种很深厚的习气，这个东西很难改。这东西很难改，就有点我们经常喜欢用说啊，南方人爱吃米，北方人爱吃面的那个感觉一样。这个南方人吃面，他就觉得好像饱不了肚子，他全身都难受啊。你让他不难受，那是他一个自然的反应，他就是不习惯，他一定顿顿都想吃米饭。那你让北方人顿顿吃米饭的话，他也难受得很，他天天就想着给我一个馒头就好了，就是这种，这个就叫习气。很难改的这个东西，所以我们平时养的是什么习气，那你临终的时候就很可能现的是那个习气。你说那个时候啊，我就要怎么样怎么样，你生前不怎么怎么，你生前不这样，你那个时候就不可能这个样子。你如果说现在养成的是这种习惯，那才有可能说你临终的时候就会怎么样怎么样，这是一个连带关系啊，它是一个自然的反应。所以不要说啊，平时的话是那种完全的一个很放逸的呀，或者一些不好的习气，然后指望天天发愿天天发愿，倒是指望说我临命终时这个顺缘具足啊，这个正念具足啊，临终的时候能一念阿弥陀佛啊，你平时没有那个习惯，临终的时候怎么可能想得起来嘞， 对不对？而且临终的时候他神识开始迷乱的时候，那完全靠你的习气来想，就你自己的那个主意识已经开始模糊了，它就是一种习惯的那种反应，靠这个来解决问题，那就关键就看生前你串习力深不深厚嘛。所以平时的这个串习是很重要的。还有呢，你看有一个做裁缝的人，他是以做裁缝的姿势而死的，这都是他的习气，一辈子做裁缝习惯了，那最后死的时候呢也是这个习惯。一位商人呢说拿账本来，他边数账本呢便死去了。然后呢竹青寺的一位老僧人呢平时经常念诗施水仪轨，所以他是依此呢这个念着这个施水咒三巴扎呢而逝。那这是好事情啊，他这种这个去世呢就是在做着法行去世的，那当然是很好的。那我们也是就是要有一辈子呢去串习这样的一个好习惯，在临终的时候你就可以起到作用。还有呢是一位法相师法相师呢就是说一般的意思说是在英明当中啊，那懂得辩论的就叫法相师，那懂得辩论的规则呀经常这个辩经啊，就是这样的叫做法相师。他边说给捷达丘坚，他这个意思呢就属于辩论的时候开始的那个开头语，就比如说诸法由什么由缘生啊什么什么的，他念一个像那个开头的这个偈子一样，他是这样的边做辩论手势呢而圆寂等等，这都是他们的习惯。耳闻目睹的此类实例呢不胜枚举，因此我们要养成随时随地祈祷观想阿弥陀佛的良好习惯。就是假如说我们养成这个随时随地念阿弥陀佛的习惯，那到你临命终时啊，哪怕是可能当时就像我们前面假设说呢是突发事件实现圆寂的，或者说当时是各种各样的一些状态圆寂的，你那个习惯就特别起作用。你不管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你随时随地都能够一念阿弥陀佛，因为生前的话养成的是这个习惯嘛，就能够使我们有解脱的机会，就还是可以往生极乐世界，这个是特别重要的。今天这堂课这个重点能把握住那咱们临终往生的几率可就是 90% 以上了哈，就基本上没问题了。所以大家不要觉得修行难师父修行怎么特别难，我还是很茫然。你别茫然了，你就把那个念阿弥陀佛就跟养成这个习惯好像每天你都要那个吃饭睡觉一样的，这就是养成一个比较熟悉的习惯性的那么一个习惯的话，就变成一种习气的时候，你的解脱是很有希望的，没有问题，是这样的。所谓的这个死苦后面的这段描述那我们也是各个经教中都有很多在死的时候就是要死苦，就是你在临死前要感受的种种的一些相，这个死苦的话还是很痛苦的。有这样的痛苦，那当然了我们心里面是期许在面对死苦的时候无论如何呢要想办法往生极乐世界。他这个死苦是什么？对于舍弃今世的高僧大德而言呢，只是断尽寿命的痛苦而无有其他的苦恼。对于高僧大德来讲，死苦呢是最方便的了，因为他受尽了就是高僧大德他也有这一期呢显现寿命这个穷尽的那个时候，所以他会有一个断尽寿命的痛苦，但是呢其他的烦恼什么这些身心痛苦他都没有，所以非常自在就会显得非常自在。而呢如果对于一个罪业深重的人来说可就不一样了，他不光是一个断尽寿命的痛苦那就是变成苦不堪言了。他诸如什么呢？感受气息分解的痛苦，就是四大分解的时候他就要感受这个。真正的你像那个我看到地水火分嘛四大，当这个地大分解呢，就是刚才不是形容的嘛，有时候觉得是身体往下沉，有的时候就觉得重物压身就觉得很沉重。然后水大分解的时候就会好像出现你比如说小便失禁然后自己不由自主的流泪却感觉不到流泪，就你没有那个感觉，但是的话就那个就是属于那个身上的这个液体的这一部分。然后火大这个消散的时候就开始体温就开始降低了嘛，就是身上的这个属于火大的话是属于身上温度的这一部分就没了。然后分大这个分解的时候呢 就是属于呼吸气息的这个方面，那到时候你会觉得那个喘不上气儿来呀，就会很难受，反正每一个都不好过的，就很还是挺不舒服的。除非有一些确实生前修的也很好哦，那个罪障清净，然后福报很圆满，他走的时候这些分解的痛苦可能不明显，就很安详的那个就步入后世了。大家也看到很多实例啊，你看有时候我们就近的道友说啊，我家人去世了，他说走得挺安详的啊，没有什么痛苦，然后这个面带微笑，安安静静的念着佛就走了。那这种也是很多的，这都要靠修力，就是修行的那个方便，要清净业障啊，福德要好好的这个培积福德，他这个因缘具足啊，他走的时候就不会那么痛苦。那你看哦，罪业深重的人，他气息分解的这些痛苦，他是都是比较明显的，然后再有就是显现迷乱的这个习气的痛苦，就出现各种各样迷乱习气。刚才不是形容的吗？那些什么猎人啊，什么这个商人啊，他这个各种的那种相状。还有呢，就是虽然畏惧死亡，却无法再继续生存，就是他其实有那个很强烈的求生的欲望。你们要想对这一点有个感同身受啊，就是到医院去，然后医院里面他都有那个，就是有一些说的不好听，就是有一些已经没办法治了，那个等死的那个有那么一部分的话，就是说给他说他寿命已经没多久了，然后实际上就在医院里面度过他最后的那一阶段。有一些医院是有这一区的啊，就有这么一块，那个就你能很清晰的感受到恐惧，对死亡是有畏惧的，但是呢又没有办法再让自己的生命延续啊，就已经判死刑了，就是最多再活半个月，说你再活一个月啊，就是这样子的。就他们这个就没有办法，他心里面的话实际上是特别特别痛苦的，你没办法去直接感受那种心情啊，其实是非常的难受的。还有呢，虽然对于亲朋好友财物呢都依依不舍，但是他们也不能跟随自己等离开今世的这种痛苦，就是亲朋好友要远离，你一辈子辛辛苦苦挣的这些财物全部要远离，谁都跟你走不了，就必须你生前这些都是最舍不得的嘛，最舍不得的你都要舍，你再痛苦他也是跟你分离的，就这种痛苦你在生前没死前你就要去感受，因为你意识到自己要死了，你这些的话舍不得也得舍的，都是就是那种如同像世间人又没有我们佛教徒这个修心的那个方便啊，之前又没有学过佛学的这些道理，他自己直接就开始当下就面对诸多这些痛苦的时候，对他来讲啊，就同像撕心裂肺一样，还是挺麻烦的，很难忍受。然后呢，因下等人事后追随，什么叫下等人？就是修行不好的人，或者说那种啊造作罪业严重的人，这些人的话他事后才追悔，他在那个时候他才追悔自己一生当中为什么没有好好的多做点善法啊，没有对别人这个与人为善啊，就是善待周围的人啊，然后呢做了很多那个这个就是这个坑蒙拐骗啊，然后这个就是那个这个就怎么说呢，这个伤害别人的这些事情，他到临终的时候他就会痛悔，他觉得特别没必要啊，求了一辈子得来的这些东西的话，到没享受几天，到走的时候什么也带不走，然后自己状态上面啊，就因为人的那个业力所导致的，他的心情非常的低落痛苦啊，这个懊悔，然后呢又带着恐惧啊，然后如果他自己面前又显现一些马上就是那个离世的这些像的时候，让他更加的恐惧，各种各样的复杂情绪都会出现，是很难受的。所以死苦是最难忍的，死苦比病苦要难忍啊，就是死苦比病苦要难忍的多，是最恐惧的一个阶段。那么对于自己以前未取舍这个善恶呢，极端后悔，以至于呢手指抓胸，嚎啕大哭，泪水盈眶，满心抱怨啊，就是心里头也特别的委屈抱怨，却必须呢要感受孑然一心一身赤身裸体赤手空拳的离开人世的痛苦啊，就是他必须要感受这一点。这一点在诸多啊关于诸如此类的无量痛苦呢，在教王经等佛经中有宣说啊，这个包括入行论当中也有描述。入行论当中是说这个因忧眼红肿，
面颊泪双流，泪双垂，亲友已绝望，吾见阎魔使。就是说这个因为那种对死亡的那个忧心忡忡，恐惧担忧，而呢这个眼睛都是红肿的啊，并且呢这个泪流满面，而且呢你周围的亲友的话就绝望了嘛，就是也知道你没救了，就只能眼睁睁的看着你就这么慢慢死去，就是他们一点办法都没有，就等死。然后呢自己的话在自己的那个迷乱面前啊，就已经看到了一些这个阎罗王的那个御史，就是那个就是我们说有一些那个狱卒，你已经看到那种很恐惧的像。然后意醉怀忧苦，闻声俱堕狱啊，狂意会复生，届时当如何？就是那个时候，你就回忆起自己往昔曾经在世的时候做过的很多的那种不好的事情啊，对这个，对有些很肮脏的，有些特别的这个非礼的那种不好的事情啊，心里面升起了极大的忧苦，就痛悔啊，这个懊悔不堪。啊，并且呢你听到一些特别恐惧的那种地狱的声音，这个心里面哦出现狂乱啊，会复生，就是这个屎尿都控制不住嘛，就直接呢就尿在床上啊，这个大便失禁，整个呢臭秽不堪啊，就是指各种各样的情况。那个时候你又该怎么办呢？那又能怎么办呢？就是你丝毫办法都没有。所以我们当然啊，佛教徒一方面对这些道理做了解，这段描述起来啊，肯定大家都觉得很不舒服了，情绪也觉得很低落。但是的话死苦的那个状态的话，我们了知了之后，就能够引发我现在在好的时候我还要精进一点。真的到了死苦的时候，你看这种描述，我不敢说啊，我佛教徒就绝对不会遇得到，对吧？这个绝对，我还是那句话嘛，绝对二字的话是没有的，不存在的，世上没有绝对之法。那么不管怎么样，死苦的话它是不太好过的，就是它在生老病死这些痛苦当中，死苦呢是最苦的一种相，而且还很恐惧啊，很恐惧。如果说没有一些修力的保障啊，然后这个集资不够啊，罪障清净的不够的话，那临命终时的那种迷乱就会明显。你那个时候心里面是非常恐惧。你说我们现在活在世间，活在人世间，你个亲情都这么多担忧的话，那到临终的时候，你感受到那个就是自己马上要死了，然后又不清楚自己未来的这未知是个什么状况，一点都不知道自己会流到哪里去，然后会飘到什么一个环境，那种未知的恐惧的话，会让你更加的惊恐啊，会那个更加惊恐。以前学的佛法呢，因为学的都是那种蜻蜓点水一样的轻描淡写，都不到量。不到量，所以到死的时候好像哪个能想用的都用不上啊，就是心识又开始就变得很脆弱嘛，又迷乱，哪个都用不起来，也又没有心力了啊，心力也不够，各种各样的情况出现的时候啊，就很麻烦了，那个时候心情啊就特别糟糕。所以现在啊，在咱们还自在的时候呢，努力一点修啊，尽量的话就不管你，我们不是说啊，修行上面到处啊，就哪种修法都要涉及，这个其实真的是没有这样要求。你就比如说专心专修的这个净土之音门，你修的精一点啊，专一点，然后有把握一点，自在一点，就是对它那个运用比较熟练一点，到临终啊，即便啊，这个你神识不是那么特别的清醒啊，或者说感受很多痛苦的时候，因为你生前这个练的比较纯熟嘛，你就还能用得上，只要用得上一定能解脱，是这样的一个问题啊，就还是平时要多串习是最关键的，这才是解脱的关键。如果说平时没有努力啊，只是靠说啊临命终时啊，希望三宝加持，希望上师加持，希望道友给我助念，那个其实那种外力内力啊，内相续的这个力量太弱，它这个外力的话就使不上劲儿啊，就会有这样一个情况出现的，还是有问题的，还是有问题。最保险的就是内力够。那如果临终的时候外力不具足啊，你内力够也就解脱了，就没有关系了，是这样的一个关系啊。所以说，至尊呢，弥勒日巴也曾经说：“若见罪人之死亡。”开始因果善知识，就是我们如果要想真正的对因果呢 你申请证件，你只要看一下那些造罪业的这些人，他死亡的时候那个像啊，你亲自到他跟前去观摩一下，你看一下那些啊死这个临死之前啊，造罪业严重的人，他表现出来的种种的迷乱相、痛苦相，你马上你的那个精进心、因果的证件啊，我不能再造恶业了，我要断恶行善，所有的这些心念就跟修法修到亮了一样，一下就升起来了啊，而且在心里面很深刻的能升起来，就能够摄持自己的这个平时的一些见解和修行，都能够起到一个很好的帮助作用啊。所以有时候呢，把这个苦痛转为道用啊，也是很有必要的。我们自己也有这个体会嘛，咱们修行人有些道友的话啊，之前啊挺好的，所以呢啊就代表示的就修行好像也是处在一个这个你说很精进也谈不上啊，但你说放弃呢也不会放，就处在这么一个状态啊。有一天自己一下得病了，这下好了啊，这个一下子就好像有感悟了一样的啊，这个身体的话实际上最主要的，这个身体也是很脆弱的，万一要是哪一天一下就 over 了，死完了的话，什么也就没什么用了啊，这个人一下子就可以好像愿意在佛法上多缘呐、多花时间呐、多去做一些培积功德的事情啊。就很努力的开始忏悔业障啊，就马上就人的状态就变得那个很标准的这个一个修行人的那种量就会出现，其实就是因为自己得一场大病啊，所以病它也有它的好处，对不对？我们一个问题呢就是一分为二的来看，不管怎么样，今天这堂课呢就非常的很贴切的啊，很描述的特别形象的方式来告诫我们每个修行人啊，在这个自在的时候，在现在还有很方便的这种机会宽松的时候呢，好好的这个念佛啊，好好的修行啊，立正呢在临命终时可以呢治愈阿弥陀佛及眷属呢，现在你面前直接把你引接到这个西方极乐世界，还是这样的。好，今天的这一堂辅导就到这里，下面还有一点时间，道友们对，可以提问啊。我们先把今天文思的山根以及三世一切凡圣塑造的清净山根全部随喜而普皆回向，愿自他一切众生在临命终时都能自在的、没有障碍的往生西方极乐世界。